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平安，我是周学信，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会论，继续来跟大家思考就是主餐的意义。那么我们上在一起的时候跟大家谈到主餐的第一个跟第二个意义，对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主餐本身对我们来讲有非常深刻的这个意义。那么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上在一起的时候跟大家所提到的，就是关乎基督的死，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主餐本身象征耶稣基督的这个死。不但这样子，也提到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在这个主餐里面有份于基督耶稣的这个死，可以透过这个主餐来享受基督耶稣在十架上为我们做成的那个救赎带给我们的好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思考，就是关于主餐的其他的意义在里面。这里跟大家提到有第三个意义啊。那么其实如同一般的食物对我们的肉身的身体有帮助，同时这个饼跟杯的在主餐里面也给我们某一种的属灵的喂养。这个属灵喂养本身其实如同我们在一般生活当中里面所领受的那个饮食所给我们的喂养，同时这个饼跟杯也给我们某一种的属灵上的一个喂养。那么这个喂养本身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跟随耶稣来讲，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种的帮助，一种的帮助，一种的建立，建立如同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53节到57节那边所提到的。容许我跟大家读这几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这边的53节到这边的第57节。这里那位约翰本身就这样的一个记载，这边的53节就是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所以因此这边很明显的提到，就是基督耶稣的这个在主餐里面所给我们的那种的喂养，是一种属灵的喂养，如同耶稣本身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所教导我们的。这其实基督耶稣本身不是在告诉我们要真的吃人的肉喝人的血，他这也不是一种字面上的对这个吃喝的理解，他基本上要告诉我们是一种属灵的参与，参与在这个基督耶稣在为我们罪人所做成的救赎的好处。所以因此在这边提到主餐本身所带来的第三个意义啊，就是一种属灵的喂养啊。那么这是第三件事情，同时也跟大家提到第四件事情，主餐本身对所有信他的人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主餐本身，当你和我参与在这个主餐当中里面，其实我们在表达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合一的关系，所以它可以说是一种合一的记号。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这边的第17节就把这个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在这边的第17节就是说，我们虽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这一个饼。这里保罗强调其实我们是一起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守这一个饼，所以因此提到就是这个主餐本身它表达一种合一的这个概念。所以前面我们跟大家提到四种不同的对主餐的一个理解，这四种本身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对主餐的理解。当你和我在这个主餐当中里面，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参与本身 看到说，其实让我们可以想起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但这样子，我们也有份在他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救赎的那个好处，同时看到说我们也在主餐的里面领受属灵的喂养，同时看到说在主餐的这个里面，当你和我参与在当中里面，其实我们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因此在这边跟大家思考这四个部分，就是主餐本身带给所有信他的人有这些的明显的意义跟好处。不但这样子，我们跟大家提及就是还有别的好处跟意义是跟主餐有关系的哈。这里跟大家提到第五件事情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说的因基督向我们证明他对我们的爱。主餐本身其实那我们再次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对所有的罪人本身所表达的那个爱，当我们来到主餐面前，基督耶稣本身也邀请我们到他面前来，当我们到他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体会到他对我们所有罪人的爱，因为这个主餐本身非常明显的彰显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那个救赎所表达的那一种爱。所以当我们参与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另外一层的保证，保证其实基督耶稣他是那位爱我们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同样的看到说，其实还有第六件事情，不但主餐本身表达或者证明基督对罪人的爱，同时看到说在这边的第六点里面提到说，其实主餐本身是在做什么呢，基督向我们证明所有救恩的祝福为我们存留。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吝啬的神，当我们在这个主餐当中里面，当我们来到主餐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也被邀请到神的面前，看到说其实我们在那里要领受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在主餐里面，你和我在那吃跟喝的时候，其实在表达我们将来或者是先尝到将来在那个伟大的这个宴席的这个当中里面，看到说其实你和我在那永恒的将来永恒的家的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份在于将来要给我们的那个羔羊的宴席。所以因此透过这个主餐本身再次的表达主耶稣对所有的人他的祝福本身是为你和我所留下来的，他没有一个好处他不给我们了。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是那位祝福我们的神，他是把各样好处所给我们的那位神啊。所以因此当我们来到他的这个桌子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他不只是欢迎我们到他的桌前，同时主耶稣本身也欢迎我们来享受他要给我们的将来那个祝福。同时看到说其实在这边的第七件事情本身也谈到主餐本身的这个意义啊，主餐的第七个意义，这意义在表达什么呢，这表达就是证明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啊。在这个主餐当中里面，我们在表达我们对神的依靠，对神的相信啊，这个是在主餐里面我们参与的这个所带来的那个动作跟意义啊。就如同在这边的哥林多前书这边的第十一章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文的教导，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参与的行动本身，其实我们在表达我们需要神，我们这位神本身也是那位赦免我们罪的那位神啊。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餐面前，其实我们也正在表达我们对神的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所做成的救赎的一种的信靠。如同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所要说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那么相信他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所以这边跟大家提到七个不同的主餐所给我们的意义，同时也看到说这个主餐所带给我们的那个非常丰富的这个祝福。 那么接着需要跟大家来思考，就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里面，对主餐的理解非常的丰富或者非常的多元哈。那么其实到底要如何了解主耶稣在这个主餐里面他的同在，他的灵在，可以说是在历史当中里面一个常常受争论的一个议题哈。那么所以因此跟大家来思考，多方面来思考，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里面有非常不同的对主餐的一种的诠释哈。那这里跟大家优先的提到，就是传统罗马天主教的这个看法，这看法本身往往被称为是所谓的变质说。变质说就是那个饼跟杯被这个神职人员祝福之后，它就变成了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体，真正的血。那么如同基督耶稣在设立这个主餐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其实你和我没有办法逃避，就是这里基督耶稣拿起饼来，拿起杯来，是指着他身体，指着他的这个血。对，因此在这个传统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个理解当中里面，是把那个饼跟杯说成为就是已经变成了真的耶稣的身体，真的耶稣的血。我们嘴巴所吃的所喝的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血。那这里要表达的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大家所牺牲的是一个真正的牺牲，牺牲了。那么所以主餐本身要表达基督耶稣本身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是一个真实的付出哈。所以每一次在这个弥撒当中里面，我看到说其实好像是基督耶稣再次的被献上。同样的看到说在罗马教会里面，其实透过这个主餐的参与，看到说其实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哈。所以主餐本身这个圣礼本身是有一种传达表达恩典的意义在里面哈。所以当所有的参与者，当他们拿起饼来，拿起杯来，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在领受从神那里为我们所做成的那一个恩典哈。那么在传统罗马教会里面，其实一般是让这个参与者在主餐的时候，他只是吃那个饼，不喝那个杯哈。为什么呢？因为怕这个被倒出来，就等于是耶稣的血被倒出来。这个是一直是罗马教会的传统，直到梵蒂冈第二次大会之后有一些的改变哈。那么同时也让一般的信徒他们也可以拿起杯来，不只是吃那个饼，同时也喝那个杯。但是过去可以说是在教会历史当中里面，其实罗马天主教只容许一般的信徒吃那个饼，不喝那个杯。这个是在传统罗马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同时看到说罗马教会的这个教导本身，其实它的一种的释经的原则本身就是要用致命的方式来理解基督耶稣当天晚上所说的。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应该基督耶稣在指向他的身体，他真正的这个肉身的身体。当他说这是我的血，基督耶稣指向他身体的那个血。那么这个看法本身其实在传统的新教里面被批判啊，批判什么呢？就是基督耶稣本身常常用一些比较象征的方式来理解。那当基督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是否基督耶稣本身也在这里用象征的方式来表达，而不应当把它用致命的方式来表达？如同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一节，他说我是什么呢？我是葡萄树，葡萄树哈，这个你们是枝子。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九节，耶稣说我是那个门，或者是约翰福音六章的四十一节，就是说我是饼哈，我是那个饼。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基督耶稣本身常常用这种象征的方式来表达。那么是否在这个圣餐的这个设立的里面，基督耶稣本身是不是也在表达同样的象征的方式，而不应该把它理解什么呢？当作是什么呢？是一个致命的方式来理解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同样的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他的牺牲是一次 完整的牺牲，如同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二十五节到这边的第二十八节所教导的。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五节到这边的第二十八节。二十五节这边就表达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是完整的，那么没有破绽的。第九章的第二十五节说，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再看这边的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以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里很明显谈到基督耶稣他一次的奉献，一次的牺牲，一次的献上本身是完整的，他不需要再次被献上，再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出这个救赎，这个救赎本身是一次就完整的，不像在弥撒当中里面好像是再一次的把基督耶稣献上，基督耶稣再一次在弥撒里面为我们的罪来做牺牲。所以这个是新教本身会批判传统罗马教会本身对他们的这种的变质说的这个看法。同样的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也命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吃这个饼喝这个杯。那么所以因此罗马教会本身把那个饼给一般的信徒，不把这个杯给这个信徒本身，其实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一个教导。如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二十五节所提供的所教导的，在这边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这里保罗说的很清楚，第二十五节他说什么呢？他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由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保罗提到说，所有信他人在这个主餐里面不只是跟饼有份，同时跟那个杯也有份，不只吃那个饼，同时那个杯也应当在我们的这个主餐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里提到就是几个方面，特别就是对这罗马教会本身对这个圣餐的理解，他们的理解本身往往被称为是变质说的这个看法。那么还有个看法本身就是所谓的新义中的主餐官啊，新义中的主餐官本身或者路德中的主餐官本身，其实他的看法被说为是何直说，不是变质说，何直说。那路德本身非常强调就是基督耶稣他身体的真正的灵在，真正的同在，他不能接受传统中古时期对圣餐的理解，就是在吃耶稣身体喝耶稣的血，但是他相信他也坚持基督耶稣的身体跟血在哪里呢？基督耶稣的身体跟血就灵在那个饼跟杯的那里。所以因此在这个主餐的时候，在主餐里面其实那个饼跟杯看到说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在饼跟杯的里面旁边下面，就如同看到说这个水本身在一个海面里面，在海面旁边，在海面的下面都有这个水的这个部分。那么在这边看到说其实路德宗本身在这个主餐的理解之下特别强调基督耶稣的身体本身是真正的在这个饼跟杯的四周围。所以当我们在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基督耶稣的身体的灵在是非常真实的。同样的在路德宗的这个教导里面，其实当我们在领受这个主餐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典本身也临到了所有相信的人。看到说如同这个饼里面有基督的身体。那么所有的人在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其实也有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在路德宗的教会当中里面，其实所有的参与者本身都可以知道饼跟杯。不但不像过去传统罗马教会里面只给一般信徒一种的形式，而不是另外一种。 那么在信中本身，其实他们的这个啊教导本身，其实提到这个所谓的何直说哈，何直说的这个教导本身，其实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这边的第十六节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这边的第十六节，十六节这样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那么这里很明显的啊，这里提到说统领基督的血，统领基督的身体啊。那么这个可以是用来支持哈、啊、路德宗信义宗的那个圣餐的观念，就是耶稣的身体是在饼跟杯的里面旁边四周围跟这个下面哈、啊。那么这个立场本身其实也有它的一些的可取的地方或者是不可取的地方哈。那么这个立场本身其实有一些很类似于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是罗马教会本身对圣餐的理解。那么看到其实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基督耶稣本身常用象征的方式来表达，如同刚才所提到的几个例子哈。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批判本身也临到这个信义宗的看法，其实在基督耶稣的教导里面，他常常用象征的方式，而不是用这个致命的方式来理解他所教导的啊。那么就是基督耶稣本身，他的身体已经升天了，在父神的右边啊，在那里为我们代求，他身体怎么有可能在地上呢？哈，他已经为我们升天到天上去了哈。所以因此我们就会问说，到底这个路德宗所坚持的耶稣的身体就在饼跟杯的那个四周围，那临在那边，那么怎么理解呢？基督的身体现在不在那个饼跟杯的四周围，基督的身体本身是在天上的。所以因此在这边也是提出另外一个对这个传统信义宗对这个圣餐的理解的一个回应哈。那其实同时也看到说，其实那路德宗的里面，其实他们的一个教导本身就是比较接近不是基督身体在一个饼跟杯的里面旁边，比较不应该这样来做理解。基督耶稣的这个所教导的这个话本身就是，这是我的身体，应该一个比较正确的，按照路德宗的解释的话，就是说这是以我在一起的身体，或者是这个饼是跟我在一起的身体，这个可能比较接近这个信义宗本身要表达的。所以因此在这边跟大家提出几个方面本身对这个传统路德宗的这个教导的一个回应。不但这样子，同时也看到说，其实一般的这个华人教会本身也包括这个所谓的改革宗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对主餐的理解本身比较是象征性的。那么就是那个饼跟杯代表主耶稣基督，象征耶稣的身体，象征耶稣的血。所以那个饼跟杯其实象征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如同就是那个饼跟杯要表达基督耶稣在我们当中的同在。那么这个看法本身是约翰加尔文的看法同时也是其他改革运动者的看法。据耶稣他是属灵的同在这个饼跟杯的那里，这个身体跟血本身是用一种象征的方式，一种属灵同在的方式来理解，不是一种身体同在的方式来理解这个饼跟杯临在在这个据耶稣身体临在的那个意义啊。不但这样子，也提到说其实因为信徒本身当他们参与在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其实他们也重新的再次的经验到上帝恩典的更新。那么所以这个参与者本身其实对这些所有的参与者本身是有意义的，他们参与当中里面其实再次经验到上帝恩典的更新。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强调说，其实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改革宗的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本身吃这个饼和这个杯是两个形态都有哈，不只是那个饼的这个部分哈。那么这个所谓的象征的方式本身其实是根据什么经文来做理解呢？这里所说的那种属灵的同在， 是根据什么经文来理解呢？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这边的第十九节哈。哥林多前书六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九节。十九节就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那这里其实啊，看到说其实基督耶稣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么啊，每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承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位神啊。那么啊，每一个人我们知道说都是神同在的啊，这个殿，如同保罗这边所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对圣餐的理解，把这个圣餐理解不是真实的耶稣的身体，真实耶稣的血，也不是一种所谓的一种所谓的真实的灵在，真实的同在，同时比较是所谓的象征性的一种属灵同在的这个教导。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导本身其实也有它的一些的弱点在里面。那弱点在哪里呢？就是基督本身是无所不在的那位神啊。那么啊，他承诺他不会离开我们，如同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的第五节所说的哈。所以他的同在应该啊，在主餐里面已经是在那边是有同在的。那么怎么把它说成为象征的这个部分？好，这个是啊，从几个方面本身跟大家理解，就是主餐本身在教会历史当中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的对主餐的这个啊诠释哈。那么啊，这个是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进一步对这个主餐的教导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啊谈到这里哈。那我们接着跟大家谈其他跟主餐有关的议题。谢谢大家。